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千木乐又来了，谢谢你的收听，也谢谢你对真道分解的支持。我是千木乐中的乐意。
我是姚谦，大家好。
我是木星。
听友们呢，我也是非常感动，在留言板用心的写习作，还有做出反思，觉得应该鼓掌啊。
鼓掌
啊，真的鼓掌。这一集的主题就是加拉太书，聚焦的主题是保罗引用夏甲还有撒拉的故事。那听友们知道他在加拉太书几章几节吗？给你几十秒去想想。
姚谦、木星、
乐意、
求真、开放、
务实，
和你一起探索
新约引用旧约，一起追求更明白新旧约的连贯性、一体性。真道分解，旧约在新约。那个夏甲和撒拉的故事呢，就是记载在加拉太书4章21到31节啊。那为了帮助你理解这一段经文，在真的谈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加拉太书的主题和结构。
这卷书呢，大家都了解，是使徒保罗呢在加拉太这个地方建立教会的时候呢，有许多犹太人归信成为基督徒。那么他们中间呢，有些人相信外族的信徒呢，也应该遵守摩西的律法跟一些旧约的礼仪啊，特别他们强调要行割礼，那么才可以呢跟犹太人一同承受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保罗，使徒保罗看来呢，这种看重律法的规条呢，否定了基督完备的工作。所以呢，加拉太书呢很多辩论的经文，保罗也说，不但是否定基督完备的工作，也背弃了圣灵啊，作为上帝给基督徒道德指引的媒介。所以呢，保罗就写这封书信来斥责那些犹太裔的基督徒啊，他说明人得救呢，不是由于遵守律法，而是因为呢单单相信基督。
所以它的结构呢就简单分为三部分，很多人都知道，1到2章讲到保罗的个人经历，从中就要辨明他真是使徒，以此证明自己所传的福音是纯正的。另外3到4章就谈谈因信称义哈，做一些神学的辩解，谈的就是福音的那个核心内容。5到6章呢，主要就是谈保罗信息的实际的应用。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撒拉和夏甲故事的上文，就是3章1节到4章1到20节的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呢，就是以信为本，就是亚伯拉罕的曾子孙，律法呢只是顺蒙的师傅，就是新汉译译本翻译为童年的监管人，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和后嗣。因此呢，信徒不该再受律法的束缚，自甘做奴仆。其实呢，到4章20节呢，保罗要说的因信称义真理已经大概解说完毕，但他在这里加上了撒拉和夏甲的例子，以增强这个说服力。撒拉、夏甲还有这个以斯玛利呢，他们的事迹呢，主要记载在创世纪的16章、21章，还有呢25章。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静一老师为我们朗读加拉太书4章21到31节。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自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 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牧师，你来谈谈为什么保罗引用撒拉和夏甲的例子好不好？好像学者都有一些推断哈，不能说完全肯定是100%正确的答案。
那么亚伯拉罕的家族呢，他的故事呢，可能呢被当时有一些犹太派的基督徒引用，那个呢作为教材来教导信徒要遵守律法。那么第二个可能呢，就是这些犹太派的基督徒呢认为外族的基督徒那个根源呢，哎，他们说可能是以实玛利。那么以实玛利呢不是犹太人哦，以实玛利呢的母亲就是这个夏甲呢是韩的后裔啊，大家还记得创世纪这个韩呢。那么从创世纪9:22-2510:6哪里呢，我们也看到韩呢是受咒诅的宗族。但犹太人呢他们说，哎，我们才是亚伯拉罕真真正正的后裔嘛。所以犹太派基督徒就认为以实玛利的后裔呢，外族人跟加勒泰人呢必须先成为犹太人才可以成为基督徒。这个都是可以想象到的他们的想法。可能呢就是保罗重新解读他们所熟悉的看重的传统跟历史，引起犹太派信徒们的注意啊，这个都是推断而已。
可能保罗很厉害，好，我就用你自己看重的材料来跟你辩论，这是一些学者的推断。然后呢，保罗用了什么释经方法来解读旧约呢？就请牧心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其中一个他们用的释经方法好吗？在这段经文。
有的学者认为呢，保罗用了一种叫寓意释经法，寓呢就是公寓的寓。寓意法呢，首先是指向一个信念，经文的意思呢超越了字面的局限。其次呢，也是指着一种释经的方法，就是要发掘经文隐藏的更深层次的含义。加勒泰书的4:24是这样说的，新汉语译本，这些都是比方的说法，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这些都是比方的说法，这句短语呢被一些学者看为是保罗引用了寓意释经的线索。如果保罗真是采用了这个寓意释经法呢，他可能是把撒拉和这个夏甲做了一些对比，用来代表他们两批不同的信徒。
那以下我们就讲讲哈，怎样的对比，我们就每人都讲一些哈。首先撒拉呢，她是主母享有自由哈，在这段经文就是4:21-31，夏甲呢就是一个奴隶啊，是受奴役的，这是第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撒拉呢就是代表天上的耶路撒冷，另外夏甲呢就是代表阿拉伯的西乃山和现在地上的耶路撒冷。
还有呢，撒拉他是凭上帝应许而生了，但是夏甲呢就是不过是按肉体呢生了以实玛利。还有呢，撒拉呢他所生的儿女呢是可以承受产业的，但是夏甲呢就因为他只是做奴隶嘛，就不能承受产业了。
所以撒拉生的就是四子对吗？是儿女哈，但是夏甲的只是奴仆。
对，这个撒拉他是按照圣灵生的，夏甲呢他是按照血气生的。 沙拉是代表了自由之约，而这个夏甲呢就代表了奴隶之约。
那怎么才叫按着血气生的，也请牧师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哇，这个按血气生呢，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从夏甲生子，在保罗看来呢就是属血气的。
哦，属血气。
血气呢就不是我们人说是指淫念的意思，而是说是指到没有按照上帝的应许而活啊。新汉语译本把属血气呢翻译成按照肉体啊，所以这个就是两个对比，属血气跟属肉体了。
新汉语译本就把属血气翻译成按照肉体，所以就是一个好像比较准确的翻译啊。那当然呢，学者呢也因为呢这里是用了另外一个释经法的，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那个叫预表释经法。那什么才叫预表释经法呢？杨牧师你也来讲讲。
这个预表释经法呢，那我们先谈谈这个预表的意思。预表呢就是把圣经跟传统中有关的人物事情制度等等呢看为现实的人物事情跟制度的原型。预表的特征有什么呢？是真理之间会有类比的对应，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啊会指向未来，那么还在意义上呢扩大跟升级啊，就能够从基督十字架的历史的角度呢来回顾啊，就是过去的跟将来的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关系的。
简单来说就是过去的谁谁谁或者什么什么事或者什么什么制度，就是预表今天的发生的什么什么人啊什么什么事和什么什么制度，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连贯哈。其实在四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我们看到预表的应用哈。
二十四节那里呢，保罗说夏甲和撒拉这就是两个约，然后呢就将夏甲等同于亚拉伯的西奈山和当时的耶路撒冷。保罗呢没有直接说，但其实是把撒拉等同新约，也就是天上的至主的耶路撒冷。我们可以看加拉太书的四章二十六节。然后呢保罗更进一步把以撒等同凭信得应许的加拉太外邦人，这方面呢可以看加拉太书的四章二十八节。但是呢又不直接但又不隐晦的说明以实玛利就是血气生的，代表了敌对的犹太主义者，我们可以看二十九节。
那谢谢两位，我们就把这一段经文四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大概用了什么释经法呢都跟大家来分享了。那么听歌之后呢我们就会谈谈我们看这段的引文可以问三个主要的问题。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
是的，正如歌词所讲了，当我们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就会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绝不是做任何的仪式或者是好行为就可以得救的。那我们就说回加拉太书4章21到31节这一段的经文怎么去引用旧约，我们需要问三个问题。单看经文你会觉得有点奇怪的，会觉得哎，保罗为什么会把夏甲平白无事，我们觉得他会把它比喻作为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呢，西乃山呢，然后撒拉就变成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呢，可能会想不通。所以我们呢就来推理一下哈，我们不敢说有绝对的答案。那所以第一个想问的问题就是，保罗是用怎么思路或者逻辑把夏甲和西乃山还有现在的耶路撒冷连接起来啊？很可能是因为那些搅扰加拉太信徒的人，他声称得到耶路撒冷使徒的支持，就借他的名义哈，就来我们说是狐假虎威哈，这样现在的耶路撒冷呢就不单是指没有信或者不信的犹太人，特别指到耶路撒冷教会当中仍然以律法和割礼为人得救条件的犹太派的信徒，这些保罗称为在2章4节假弟兄啊，对他们非常严厉，就在搅扰呢加拉太的信徒，所以保罗就站起来了，因为他们是来自耶路撒冷的，所以呢有点讽刺哈现在的耶路撒冷。另外有一位学者叫陈少林的，他就提出一个观点哈，他说夏甲和阿拉伯的西乃山的关系呢，可能跟保罗曾经往阿拉伯进修和传道有关，所以他比较了解哈古代有关夏甲的传说。可能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是阿拉伯北部一个大族的祖先哈，我们看创世纪16章、17章、21章还有25章还有典外文献八路书哈、就得到有关的资料。那么阿拉伯的西乃山呢，正是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订立西乃之约的地方，那所以呢那个西乃山就跟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也跟夏甲呢就拉上关系了，这是这位学者的推断。那么我们现在又来回答第二个问题了，其实最难的就留给你呀、
我也觉得挺复杂，
因为我们单单真是表面看，哎，怎么那个撒拉会变成天上的耶路撒冷呢、真的是看来风马牛不相及、
哎，我盼望我说的也清楚啊，是保罗到底用什么思路呢把撒拉跟天上的耶路撒冷连接起来，这一点呢我们就要看4章27节、哪里说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这是加拉太书的4章27节，
而且这里呢其实是直接引用了以赛亚书54章1节，那个呢差不多完全一样啊，哪里说你这个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等等。但这句经文跟撒拉跟天上的耶路撒冷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慢慢来解释了。以赛亚是54章1节呢谈到有一个不育的妇人呢、其实是比喻呢被掳回归的犹太人、也就是以赛亚先知51章哪里呢3节、11节跟16节他先知口中的锡安、那么在以赛亚书54章呢回归的犹太人被表达为曾经被耶和华暂时离弃但后来又被召回的女子，就是那个妇人了。那这些重新回归故土的犹太人将来必会复兴，人数加增，这个是以赛亚书54章你参考66章呢也找到的这个现象了。而且呢这个情况远胜过王国被掳之前那个时候，所以呢先知就说哎，人数会加增，并不单单是指到以色列民的人数增加，也包括那些因看见上帝拯救以色列人从四方八面前来要跟他们一同敬拜耶和华投靠他的外族人。如果我们看整个以赛亚书2章49章51章跟52章都有提到的，
谈到外邦人将来也有归入、神的子民，对吧？
对对对，就是说外族人会投靠神。
嗯，
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保罗以后的犹太传统呢会把这个以赛亚书54章那里呢提到那个不育的妇人呢理解为耶路撒冷， 更有学者相信呢，在保罗的时期呢，可能已经有这种解读出现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以赛亚书51章一到二节呢，就这样记载了：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找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那么第二节，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呢，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那么那我们看看这两节的经文的意思了。在这里呢，撒拉被描绘为追求公义、寻求神之人的母亲，这些人才是神真正的子民。他们跟54章所说的被神所召的神的子民群体呢，是相类似的。这个群体呢，被称为西安，被称为耶路撒冷啊。其实呢，这个有关撒拉的事，在以色列后期历史和拉比的作品中呢，以给人用来比作以色列或者是犹太民族的终末复兴了啊。这个可能是保罗把撒拉跟天上的耶路撒冷联想在一起的原因啊。说了这么多，那么这种的复兴呢？以赛亚书就已经告诉我们，也包括那些因看见神拯救以色列人而从四方八面前来要跟他们一同敬拜耶和华的外族人啊，这可能就是保罗在这里称撒拉为加拉太的外族信徒之母的原因了。哎呀，我都说得很长气那么在保罗看来呢，加拉太的信徒的出现呢，就真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那么加拉太信徒呢，因为看见了神在基督十字架上显现的救恩，他们就以信心，不是靠肉体来回应神的拯救，他们就因此来投靠上帝了。
牧师的解释非常好，博闻强志，也能够看出牧师很有造诣。
嗯，我也看出你出口成文了。那我们就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哈，这个是比较实用性的哈。面对教会出现了很多下甲之子哈，这是乐意讲的。什么叫下甲之子呢？就是认为外邦信徒需要守律法才能得神喜悦。加拉太教会该做些什么呢？保罗也是用引用旧约来回答的。保罗真的很喜欢引用旧约，所以我们唯有解释一下，就恭请我们亲爱的牧心老师也来解释一下哈。
保罗呢，在4章29节，就是加拉太书的4章29节那里说呢，当时那按照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照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逼迫其实呢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词。保罗呢用昔日以实玛利欺负以撒的表现来比拟那些奉行律法和割礼的人，强迫加拉太信徒一定要行割礼和守律法。在保罗的眼中呢，这些人完全是按照肉体生的，他们只是按自己的心思主意做人行事。因此呢，他就借撒拉的口吩咐加拉太信徒要做出明智的抉择和回应。既然这些按肉体生的人迫害那按照圣灵生的加拉太的信徒撒拉的儿女，就把他们赶出去吧，因为只有这样做，加拉太信徒才能不再受那外来者的迷惑。我们可以看到加拉太书的4章30节是这样讲的，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这里是直接引用了创世纪的21章10节，创世纪那里我的儿子以撒，在加拉太书四章这里改为自主妇人的儿子，
就把主题更突出一点哈，更表明是神这样定性的，是自主妇人的儿子。那总的来说，保罗其实提醒了加拉太信徒，他们也是按圣灵生的，这样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既然是有自由，就不应该和与律法或者割礼扯上任何的关系，撇清关系。不过信了主呢，得享自由也不代表可以放任，所以下文5到6章就有关自由的讨论哈，就讲到有关怎么去善用我们的自由。这是保罗教导加拉太教会面对下甲之子的干扰的对应方法。
因信称义，同为后嗣，
持守所信，
得胜到底。
真道分解，和您一起
探索旧约和新约的
连贯性、一体性。
哎，乐意现在舒了一口气啊。其实这段
我开始的时候我很紧张，就是这回事哦。
其实
比较复杂，
真的这段经文很难解释，也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我只能说我们是尽力了，尝试着推敲保罗原来的意思。很多可能当中他的解释牵涉一些因素哈，是我们暂时没有资料的。例如乐意大胆去推断，就是犹太传统啊对旧约的引文，例如刚才说的以赛亚书、创世纪的解读哈，其实也很可能影响保罗的解读的。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呢，你听了之后觉得如何？我们很想收到你的回应，还有我们也设两道的反思题给你去反思一下，一道请杨牧师来讲，一道请牧星来讲，好不好？
好，第一道题啊，大家想想啦，我们看到昔日的加拉太教会呢，他们明显呢受到律法主义的影响，他们以为人得救呢不但要信耶稣，还要靠守律法。那么今天呢、大家你的教会有没有过度注重规条呢？这个过度注重规条就是你的反思了。
另外一些信徒呢就推说自己不够完全，不适合领这个洗礼参与教会的服事，你会怎么样去说服他们，帮助他们呢？
等着你的回应。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努力按正义分解真道。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再会。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也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深